圣灵恩典，在这次校园会里面，你为我们预备这个机会，是我们有几次的时间在这里一起要来查考来看哥罗西书。主要我们真是恳求你圣灵在我们当中做我们的导师，能够教导我们明白圣经里面丰富的真理。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啊，我们再等几分钟，还有几个人要进来，所以也许再等几分钟，等到什么？啊，我给各位预备了两张很简单的讲义，一个是一个图表，另外一个就是一些大纲，他们两个当中有点关系，不过能够多少帮助我们了解。啊，当我们要看一本圣经的一本书的时候，我们需要了解它的历史背景，到底在什么情况底下，这本写圣经的人写给这个某一卷书给某一些人。我们要先知道，帮助我们了解一些历史背景。所以我大概的提一下，那其中关于历史背景当中啊，有一部分更重要的，我等一下留在后面才讲，因为这个跟我们整本这本书的结构有很重要的关系。如果可以看，比如说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一节那里谈过一件事，他说：“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协力。”那保罗写这里的时候，我们要看到，平常保罗所写的书信，大部分他是写给他曾经传过福音的那些人，就是说收信人，就是要接受保罗的书信的那些人呢，平常都认得保罗。可是哥罗西这个地方啊的人，保罗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你们的面。”很奇妙，他没有见过他们的面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保罗在他第三次海外宣道旅行的时候，保罗就先到以弗所，在那里住了将近三年。那以弗所是当时这个小亚细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中心点，那个地方啊，就是现在的土耳其。我差不多12个月以前，去年的夏天，带了一群学生到那边去考察。那以弗所那个地方啊，保罗传福音的那个以弗所那个地方啊，那个旧迹保存得非常好，因为以弗所那里大概有三四个不同的以弗所城。不过保罗去的那个地方现在保存得相当完美。那保罗在那个地方啊传福音工作将近三年当中，不过在三年当中啊，保罗他传福音的方法他是非常懂得怎么有策略，因为你要靠着每一个人啊到某一个地方去传福音啊，如果保罗要走遍整个小亚细亚去传福音啊，可能要花很多的时间。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传福音的时候啊，他就从亚细亚地带那个附近的地方啊，找一些比如说从哥罗西他找了一个以帕弗这个人啊，来到以弗所那里受他的训练。那这些从小亚细亚各地的主要城市来到以弗所受保罗训练的这些人呢，保罗把他们训练成功以后，就差他们到各个不同的地方啊去传福音。所以在哥罗西的地方，保罗自己啊没有到哥罗西去，他就训练了一个人叫做以帕弗，他把以帕弗送到这一个哥罗西的地方，在那里啊他就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们。所以哥罗西的教会的人呢、啊、所以他们才没有见过保罗。而且保罗写这本哥罗西书的时候，他刚好是在罗马的监狱里面，保罗被关在罗马的监狱。当保罗在这个罗马监狱的时候啊，有一个就是这个菲利文的奴隶 Onesimus， 就是 中文的名字哦 ，OK， 中文的翻成安息姆 ，Onesimus 就是菲文的奴隶，跑到罗马那里，他把菲文的一些钱偷走，就带到罗马那里去花掉了。不，他在罗马的时候，他去找到了保罗，那保罗就带领这个Onesimus， 我或者安息姆悔改。那安利西姆是从哥罗西来的，因为腓勒文就是哥罗西的教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领袖，所以啊，保罗就写了哥罗西书，那他就把这个哥罗西书跟腓勒文书啊一起送到哥罗西的地方去，那个就当时的这个大概的背景。所以我们就大概晓得保罗跟哥罗西这些人的关系如何，就说虽然保罗没有直接在他们当中传福音啊，可是保罗所训练出来的门徒，这个以帕弗到那边传福音，建立了这个教会。好，谢谢。是。那当我们看这个哥罗西书的时候，其实事实上我所讲的很多原则，不只是应用在哥罗西书上，就可以应用在每一本圣经上，尤其是新约圣经里面所有的我们叫做书信的账面上，都可以大概我所说的这几个原则。我们要查的这个方法都可以应用在其他方面去。那当我们看这一个新约书信的时候，很重要要先把这个书信的基本的结构把它抓住，这样的话我们就比较容易了解到底保罗所讲的，或者是写这本书信的人他所要告诉我们的信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也许几年前呢，有些人听我提到查经的方法，不过有些人没有听过，所以我很快的复习一下。我尽量要避免把我几年前所说的尽量不要重复，可是一方面因为有些人几年前没有听，所以大概也要稍微提一下，所以我要很快的提一下啊。就是说当我们每一次啊看到这一个书信的时候，你会看到比如说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第二节就讲，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等等。换句话说，每一本书信都有一定的格式，它的结构里面都有一定的格式。就像我们写信，现在写信的时候，比如说你写信给爸爸，你就说亲爱的爸爸，或者是总是要有那，我不要说客套话，就至少有那么一个形式，对不对？一样，他们古代写书信的时候，你看每一本新约圣经的书信都是一样，最初有所谓开头的问安，对不起啊，拿一个高一点能够帮我吗？好，对。我大概要挪到前面一点，请帮我把它挪到前面一点好不好？这个可能哎，小心那个有吴军 ，OK， 看一下，哦 ，OK， 对，啊，后面大家看不见，等一下我再把它放下，反正各位看这一张一样，差不多一样。有几个东西我写的各位没有，可至少这一张各位有，也许我们就看这一张好了。那里啊提到说有一个第三第一节有开头的问安，对不对？那然后到最后啊有一个所谓结语，最后这一遍啊，最后这一遍有一个结语，就是说每一本书信啊，你新约圣经把它拿起来，每一本书信最初一定都有这么好像公式一样，有一个开头的问安，然后就有一个结束，最后他要写完成以前有个结语都有。那最初的开头的问安里面包括什么呢？有几个原则一定有。你一看这一段，把新约圣经拿来一看呢，你大概马上会可以找到这个写这封信的人是谁。因为在开头的问安里面呢，他们一定要把写信名写出来，所以哥罗西书明讲就是使徒保罗和兄弟提摩太，然后呢他们就写收信人是谁，我这封信是要写给谁的，所以他就在这个开头问安里面，我们可以找到谁是发信人，谁是收信人。 这两个一定要写。所以在那里我们就可以马上知道说，这封信是保罗和提摩太写给在哥罗西的圣徒。那然后他就开始讲说，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归于你们。那保罗的书信里面一般都是这么写，愿恩惠和平安，神的恩典降临到你的身上，然后你才可以真正的体验到平安。我们这里还有位置，恩惠跟平安啊，这两个是保罗书信里面呢、啊、他常常说的两个很重要的因素，而且他们的这一个前后次序啊也从来没有改过。好，除了那个之外啊，到最后他就写信写完以后啊，他就要写最后问你们的安娜等等，最后要讲的话都会讲。所以一般的新约书信里面，你们至少我们一拿到一本书啊，可以马上前面跟后面的这两方面我们大概可以看得出来。可是最主要的本文呢、啊、就是说除了这个开头的问安呢、啊、跟最后的结语之外，所剩下的那一大部分呢、啊、我们叫做书信的本文。那当我们看每一本书信的本文的时候啊，一定很重要，要把它整个书信的本文的最大概的结构把它抓住，才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这一本书信所要写的这一个所要写这本书信的这个主要的信息。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啊，哥罗西书里面的本文。不过哥罗西书信里面的本文呢、啊、很重要，我们能够把它分成两大部分，两大段，大概这个要放大一点，后面看得见吗？不然的话你就看我这个纸上是用各种不同颜色写的，不过各位大概可以，也许我们可以看那前面一点，这卡在那个，你差不多啊？不是，主要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距离太短太近。OK， 这个笔是谁？那个等一下用，不过无所谓，等一下我们再看啊。好了，等一下我们再，其实上这个应该是可以动，这个不能动。OK， 这是 OK。OK。这个啊很重要，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书这本书啊给它有一个大略的所谓叫做物感图，就是一个 bird's eye view， 把这本书的大概的情况啊把它看一下，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这里面的这个圣经各方面的这个关系如何。平常啊我们念圣经的时候，我至少是说很多人，至少我从前还没有学过这个解经的时候，以前呢我念圣经总喜欢是一个什么一个 piece meal 看，就是说看这里一段那里看一段，很少去注意到他们每一个各段当中的关系如何，这一本书信的结构如何。如果我们不问那个问题啊，有很多很多圣经很宝贝的真理我们都看过就忘了，或者看过根本就没有抓不到。如果我们开始问，当我们看一本书的时候，一本圣经的书卷的时候，开始问他们当中有什么关系，他们彼此当中这个大段跟那两个大段，第二个大段跟第二个大段当中关系如何。大概在这四次的这个专题里面，我会带领各位去看他们彼此当中的这个关系如何，很重要。这个关系如何才能够帮助我们真正的了解保罗说要告诉我们的那个信息。那最很主要说哥林西书啊这本文，除了那个开头的问安跟结语之外啊，我们把它可以分成主要的两个大部分。那这两个大部分呢、啊、也刚好是保罗在第二章第六节所讲的。第二章第六节保罗就说啊，他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 OK， 保罗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那这里所说的，我们中文有时候中文有时候翻的时候，有时候也可以把这个关系弄得清楚。你们既然接受了基督，怎么样？就当遵他而行。这两者当中有什么关系？两者当中有很清楚的因果关系。因为你们既然接受了基督耶稣， 那是因，果是什么呢？那这样的话，你们就应当遵他而行。换句话说啊，哥罗西书里面呢，前面一大部分他跟人讲到我们如何接受了耶稣基督。那另外一段的圣经跟我们讲的是什么呢？好，你既然呢接受了耶稣基督，这件事在你生活上应该有什么样的作用？换句话说，有神给我们的真理，然后讲到这个真理在我们实际生活上应该有什么关系。各位如果有机会去看新约圣经的话，尤其是保罗的书信里面，这个分界平常一般都很清楚。比如说罗马书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第一章到第十一章保罗讲到神为我们预备了救恩，从第十二章第一节保罗说，所以你们应该怎么活着。换句话说，基督的福音里面是两面的，一面就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神教导我们的真理，应该有真理，可是只有真理没有实行也不是基督的生活，可是只有实际上的生活有实行，没有真理没有教导的话，没有基督的真理的话，那也不是基督的福音，这点很重要。那底下啊，我就把这么大段啊，把它大概稍微很快的把它分几个大段，我们可以看一下。从第一章第三节到第一章第十四节，保罗在这里跟我们谈到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丰富，我们领受什么丰富。第一章十五节到第一章二十三节讲到这位我所传给你们的基督是什么，他讲到基督是居首位的，在一切居首位的基督，基督居首位包括什么意义，有什么含义，我们下午或者是明天才讲底下啊。然后既然居首位的基督有这么大的丰富，保罗提到他从神那里所领受的使命是什么，谈到保罗的工作。那底下呢，这个大段里面他就谈到主耶稣基督，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我们所接受的耶稣基督里面的真理。那这后面呢，他讲到那这样的话，我们应该按照基督而行，我们既然接受了基督的真理，我们应该遵他而行，而在实际生活上应该怎么表现出来。他就谈到，好，你如果这样的话，你的实际生活一方面很重要，你要防备假真理。第二段从第二章第十六节底下，他谈到我们在基督里面的真的自由是什么，我们要真正的活出基督里面的给我们的真的自由。第三章第五节开始啊，他讲到新的生命新的生活，我们既然领受了基督的生命，我们应该有新的生命，我们应该有新的生活，然后这个新的生活应该如何表现在我们实际生活上。讲到我们的家庭生活，第三章十八节底下讲到我们的家庭生活，那第四章第二节讲到我们祷告的生活跟我们日常的行为。如果我们看他这个保罗的表达这个真理的方式，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呢，第一章第三一章三节到一章第八节保罗感谢，向上感谢，然后就保罗的祈求，我们等一下来看他的关系如何。从第一章十五节到第二章五节是他用教导的方式，他要把这个 exposition， 把他要教导我们的真理啊，把它摆出来。第二章到第三章第四啊，不，第二章六节到三章第四节啊，是他用辩证的方法，因为他就在那里啊，跟这些假教书，就是有一些混乱真理的这些人，保罗在那里跟他们辩证。然后底下他是用劝勉，他的劝勉基督徒应该如何生活，然后最后他所写的是讲到私人的信息。那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啊，我们又可以看到每一个大段呢、啊、都有他的主要的信息要告诉我们的。比如说在这一段谈到基督是你们的基业，给这一大段，那这个中间的第二大段讲到基督在你们心里荣耀的盼望，我们等我有机会谈到什么叫荣耀，什么叫盼望，什么一回事，我们在底下然后再来看这一段呢。他讲到基督是你们的丰盛，这个段讲到基督是你们生活的动力，我们生活的动力不在乎我们，而是在乎基督。 那底下最后他讲到基督是你们的主，基督在我们日常生活上应该是我们的主，所以我们在底下要看他的这个 topic， 就是他们所处理的问题是什么呢？大概的看的话，这个大段是讲到真理，底下是谈到假的真理，那底下这段就讲到基督的生活，这段讲到基督的交通。如果我们大概的看得出啊，如果我们大概的看出他们主要这个每一个大段的目的在什么，他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就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保罗如何把他的真理啊，把他 develop， 把它展开出来摆在我们面前，所以我们就很容易，比较容易来抓住保罗要告诉我们这里面有很丰富的这个真理。当我们呢、看这段圣经的时候啊，把哥罗西书整个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注意到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就说保罗在那里啊，他不单是把真理告诉我们，而且他也提到一些假真理，就是说在哥罗西那个地方啊，有些人想要混乱基督的真理，所以他们就带进了似是而非的学问，似是而非的说法，来混乱教会里面的真理。所以为着要使我们了解保罗这一段所讲的那一些啊更清楚，帮助我们更清楚，我们大概花一点时间来看一看在哥罗西的教会所有的假的真理，就是那些假师傅所传的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不好？我们大概看一下，我们可以，事实上我们可以从这一个圣经里面，如果我们仔细的看呢，可以找到几个证据，找到说这个假师傅所传的学问，或者假师傅所传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性质，有什么东西。我们看一下，很快的啊，第二章第八节，哥罗西第二章第八节，新约284页，哥罗西第二章第八节谈到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把你掳去。换句话说，这些假先知他们所传的，包括人间的遗传，就说 human tradition， 就是有些在人当中啊，他们从哪不想哪里搬过来的，我的老师教导我这样啊，那我就把这个教给你们，那种不想哪里搞来的这个人的属于人的遗传，把它用来捣乱当时的教会里面的这个真理。第二章第十六节告诉我们说啊，所以你们不屈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所、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里提到说，这些人呢，教导他们说，你们在饮食上、在节期、月所、安息日等等要小心。这表示什么呢？表示这个假先知啊，由犹太人的背景，他们从犹太的背景，这些假先知有犹太人的背景。同时我们要看更清楚关于犹太人的背景方面更清楚，第二章十一节到十三节讲到说啊，提到要这些人呢、这些假先知假师傅他们谈到我们要受隔离。第二章第十六节讲到我们要守安息日，所以就说这个假先知或假师傅所传的这些啊，一部分由犹太人的背景所产生出来的假教训 ，OK， 就是有对犹太教或者犹太人的当时的错误的观念包括在哪里面。可是我们又再看，除了这一个犹太人的这些，就说 Jewish legalism， 就说犹太人说 OK 要按照字义来守律法的这种想法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我们可以看到的特征是什么一回事呢？比如说第一章第十九节谈到什么事？第十九节谈到说，第一章第十九节，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富在他里面居住。那这里所说的这个丰富啊，其实是 使对英文呢把它翻成 the fullness， 这个我就不晓得怎么讲了，我就 try my best， 就是说 fullness。 事实上这个在希伯来文呢有一个很特别的字叫做 pleroma， 那这个 pleroma 这个字啊，我等一下会等一下我说还讲，帮助各位了解到底这个他所讲的意思是什么。我大概现在跟各位提醒各位说有这么一个因素在它里面， OK。 第二章第二十三节里面谈到的是什么呢？谈到说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之以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即使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这是这个贾师傅的所传的他们所谓的教导当中的一个特征。第二章第八节谈到他们是用他的理学，那英文把它翻成 philosophy， 就是一种不正当的哲学，所谓理学就不正当的哲学。第二章第十六节 OK， 我们刚才已经看过了，就说 OK， 就是有这些证据让我们看到啊，这些贾师傅所传的呀，一方面包括犹太人的背景，犹太人那种遵守律法，所谓遵守律法不是真正的遵守律法，是字面上的 legalism 嘛，就是字面上的遵守那个律法，事实上跟律法的本意离得很远。就像耶稣跟那个法利赛人说啊，哎呀，你们比如说耶稣说，你们按照你们的遗传啊，真的把神的真的话语啊，把它撇开了，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孝敬父母。可是你们就说啊，如果你告诉你的父母说，我本来应该供养你的钱啊，我已经奉献给神了，我就可以不必去这一个供养父母。OK， 那一种说法，只想在字面上。在字义上遵守律法，可是事实上他们的心离开本来律法教门做的离开很远，那个叫做 legalism。 我也不晓得中文怎么翻，律法主义，或者是 OK， 暂时把它分成律法主义啊，意思就是说 OK。 第二个呢，还有另外一个我们刚才所看的这个贾师傅所教导还有另外一个特征，那个特征是什么呢？就是希腊人的 OK Hellenistic， 我想把这个字写出来，等一下再讲。 Gnostic Tendency， Gnostic Tendency 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说从希腊的背景来的 Gnostic Tendency， 是一种当时的希腊哲学有一种很特别的一个 emphasis， 一个强调，他们强调一个东西。我现在大概来稍微的讲这个 Gnostic tendency 怎么一回事。什么叫做 Gnostic 啊，我们中文有时候我看过有人把它翻成什么诺斯底的，我也看得不大清楚，不过其实怎么翻其实都不是重要，还是这样无所谓。我先跟各位讲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个哲学或者这个想法到底怎么一回事。因为在这个希腊人的观念里面呢，他们认为说啊，真正的灵 spirit OK， 灵 spirit 都是好的， spirit 是好的，可是一切的物质 matter， 一切的物质都是坏的，灵就是好，物质就是坏OK， 就恶，物质就是恶，那灵就是善。他们把这个灵跟物质分得非常开。很可惜啊，很可惜就是因为受了这种影响啊，有一些基督教的作家多多少少受这个影响啊，有时候认为说我们肉体本身就是坏。事实上啊，圣经里面并没有说肉体本身物质就是恶，圣经没有。因为很清楚的一个证据， 证明说啊，圣经里面说这物质啊 matter， 物质并不是恶。一个很好的证明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所以我们的肉体并不是恶。我们千万不要说 OK， 我的灵魂呢跟我的肉体是彼此当中彼此为敌，从来没有，圣经从来没有这么讲。圣经里面所说的，我大概明天或者什么时候会提到。刚才我们所念的说肉体的情欲啊，这句话很难翻，因为我们中文呢常常把